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客新闻网站星期五援引两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前往夏威夷会见中国政府官员。报道说，蓬佩奥一直在批评中国范围涉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根源、香港政策、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待遇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正在度慢慢咁样计划呢一次旅行，但系安排尚未最终确定。美国国务院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都未有立即回应置评嘅请求。最近两个月，美中呢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甚至可能会断绝关系。蓬佩奥上个星期表示，中国本来可以通过对新冠病毒更加透明而防止到世界上成千上万个人的死亡，并指责中国拒绝分享信息。过去两日在首都北京当地传播的新冠状病毒感染增加，北京当局星期六暂时关闭了一个主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同时禁止体育赛事和跨省旅游活动。新发地批发市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3点关闭。较早前有报道说，星期五有两名在肉类研究中心工作的男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最近去过那个市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是怎样被传染的。虽然很多国家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大众对这种病毒出现第二轮的关注亦都在增加。新冠病毒最早被报道是在去年12月份在湖北武汉市的海鲜市场。北京当局较早时候停止了在新冠发地市场的牛肉和羊肉的交易，并关闭了该市其他批发市场。中国官方传媒北京青年报报道，由于担心这种病毒进一步传播风险，北京的大型超市一夜之间从市场上货架移走了入口的鱼类，因为在处理这些鱼类的砧板上面发现了新冠病毒。中国中央银行星期六表示，已经批准美国运通以合资的方式在中国开设银行卡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在它的官方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称，此举反映出中国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的改革，并称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有秩序地推进银行卡市场准入的工作，并完善准入之后全流程监管体系，在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敦促特朗普政府立即建议撤销中国电信企业的注册，并将一些中国公司排除在美国金融市场之外。委员会主席肯尼迪在星期四6月12号的一封信中敦促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金融市场总统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采取上述的行动，因为参议院最近一份报告发现美国未能够正确监督在美国营运的中国国有电信企业。委员会称，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电信网络和资本市场监视美国政府、公司和公民，还说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4间中共电信企业对美国进行基本上不受限制的间谍活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五6月11号表示，预计国际学生7月份开始可以在澳大利亚当局批准的有控制的防护计划之下返回大学就读。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尤以中国学生为重。据美联社报道，莫里森星期六在和州政府官员商讨新冠病毒流行病之后表示，政府已经提出经过充分考虑后的开放国际学生重返澳大利亚的计划。他预计可能除了澳大利亚西部地区，其他各个州被封闭的州界将会在7月重新开放。三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视讯平台 Zoom 澄清他的数据收集做法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较早前，该公司称为了遵守公司营运所在国家的法律，暂时关闭一些账号。 在三名美国异议人士和香港的一些活动人士称，他们的 Zoom 账号被暂时关闭，他们举行纪念六四事件和31周年的活动被中断之后，这一间位于加州的公司受到公众舆论的严格审查。Zoom 在星期五说，中国政府五月和六月初通知并要求 Zoom 对他在平台上举行的活动采取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反送中612警民冲突一周年，多区街头展览警方拘捕了43个人。持续超过一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星期五6月12号警民冲突一周年，是武汉肺炎限聚令之下未有发起大型游行示威，民间集会团队联同民主派区议员举办18区抗争街头展览，回顾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的历史性时刻，包括612市民包围立法会行动，被警方以不对等武力驱散，揭开大规模警民冲突的序幕。警方表示，星期五晚间铜锣湾、旺角、观塘多区有群众集结和高声叫嚣，展开驱散及拘捕行动，共43人被捕，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场采访的记者一度被警方包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多次发起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集会团队，联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星期五即是6月12号傍晚举办612一周年18区抗争街头展览，以照片和文字回顾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的历史性时刻，包括612市民包围立法会，阻止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日在立法会议读，被警方以不对等武力驱散，首次向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布袋弹等的弹药，揭开大规模警民冲突的序幕，也是过去超过一年反送中流水式抗争的开端。主办单位呼吁参观街头展览的市民，星期五傍晚8点一起举起手机灯光，合唱反送中运动最流行的《愿荣光归香港》。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有数以百计的市民响应。有參與的市民揮舞港英殖民時代的香港旗幟，展示反送中運動的標語和高呼香港獨立的口號。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摆设有关中学生罢课街站的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12一周年是市民用行动迫使政府让步的标志性日子，他认为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是今年的612亦都是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直接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的前夕，希望透过中学生街站展览俾学生了解去年反送中运动经历过的大型游行集会、学生罢课等的行动都面对很大的压力，面对港版国安法，学生要有面对更大打压的心理准备。
學生是同示威的市民群齊上齊落，甚至是成為了一個中堅的角色，因為大家很清楚，就是我們學生就是這個城市的未來，更加是作為社會的公民的一份子，我們必須要站出來，因為如果我們都不站出來的話，社會的未來就會不斷被這班中共啊、把持朝政的人蹂躪。所以即是中學生都是不斷用自己的身軀，不斷用自己的犧牲提醒成年人一起走出來。
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认为制定港版国安法可以遏止港独，令到香港社会回复平静，但是由五月底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相关的立法决定之后， 香港學生和年青人在街頭高呼港獨的口號的聲音反而更加大。鄭家朗認為政府的舉動更加激化了香港學生的反抗。
其實是政府的行為正正激化了或者煽動了同學出來，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瘋狂的打壓，如果我們沒有感受到我們一直擁有的制度和自由是受到侵害的話，其實根本沒有人會願意承受以十年計的刑責又或者是罷課所帶來的後果而去走出來，必定是一些很高尚的原因，還有呢是不是一些利己的原因。所以我們都是希望市民是明白學生不是被煽動出來，學生有獨立思考，學生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願意犧牲自己，所以不要看到這種犧牲是很廉價，其實是一個很貴重。
在崇光百貨附近參觀街頭展覽和高呼口號的市民和學生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但是大批防暴警察高舉藍旗警告聚集的人群參與非法集會，警方會使用武力驅散和拘捕，有市民和學生被武力拘捕。在場監察警方拘捕行動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被警方警告不可以使用擴音器，一度被警方帶到後巷截查。他被放行之後，向在場採訪的傳媒表示，他被警方截查期間被屈手和延遲挑釁。
期間呢，將我的手屈住，期間呢，將我的手腕亦都係大力扭曲。亦都係咧，係用指甲咧大力攞，係抓我嘅手臂。入到後巷裏邊之後咧，佢哋更加係突出一啲挑釁嘅言辭，更加係話議員唔係上菜，佢話夠姜你就打我一錘啦。呢個就係頭先嗰位 H A I 係 T 二 T 二 Z 二斜棟六嗰位警員講嘅。咁但係我問佢，我有冇辦法，我冇需要拘捕？他就話係冇，我冇現場有輕傷嘅，
全部停曬佢，邊曬停曬佢，
保持冷靜，
全部停曬佢。
許智峰在警方防線外面向傳媒發言期間，在場的警員要求他離開，並且指稱在場採訪的記者參與非法集結，然後突然衝出將所有採訪的記者包圍，要求被包圍的記者停止拍攝，出示記者證和身份證。大批記者不滿警方阻攔採訪工作，要求包圍記者的警員解釋基於哪一些警察通例指控記者訪問議員觸犯非法集結。在警方傳媒聯絡隊人員到場之後，無條件解封被包圍的記者，無需登記個人資料，但是許智峰就被警方拘捕。參與十八區抗爭街頭展覽的南區區議員彭卓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街頭展覽展出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警方多次涉嫌濫用武力，包括612和831等事件，對於星期五晚警方武力驅散銅鑼灣和平的街頭展覽，彭卓琪批評警方的驅散行動才是擾亂社會秩序。
其實從來搞亂嗰個情況都是警方的所為，由我哋6:00、5:00開始的呢一個街站，到大概8:00我哋唱榮光之後咧，其實和集會的人士咧嚟嘅人士都是非常之和平的，係啊，咁我看不到有啲乜嘢嘅危險情況是導致警方又再濫權去執法佢哋嘅情況啦。咁我亦都目測到警察咧，對於一些嘅香港市民是非常之無禮的對待，亦都不能夠很清晰解釋到究竟他哋犯的罪行是啲乜嘢，而到進行一個叫做拘捕的行動。咁我哋亦都係非常之譴責呢啲嘅行為咧。
14歲中學三年級學生 Alex 星期五晚在銅鑼灣參觀612一周年街頭展覽，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612有在金鐘警民衝突現場，覺得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很多和平的示威者被波及，走避催淚彈的時候差點造成人踩人事件。他認為應該要盡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給中立的人士去調查過去一年警方涉嫌濫用武力的事件。 Alex 坦言有担心和平参观街头展览都可能被警方拘捕，但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仍然走出来。
为了自己的信念都是要走出来站出来去对抗这些警暴的问题。
警方表示星期五晚铜锣湾、元朗、旺角和观塘一带都有群众集结和高声叫嚣，其中在旺角山东街有人在高处向警员投掷硬物，警方多次警告参与者停止违法行为无效，于是驱散和拘捕参与者。警方表示截至到星期六，即是6月13号凌晨，一共拘捕了43人，包括28男15女，包括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他们涉嫌伤人、参与非法集结、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建制派民建联前社区主任邝星宇星期五晚九点几在观塘港铁站 A 出口民主派612街头展览附近高叫撑警口号，然后亮刀企图追斩在场的记者和市民，一名身穿黑衫的22岁男子上前阻止，左手虎口被刀割伤，施袭者其后被警方以涉嫌伤人罪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冠疫情发展以来，中国的外交陷入了不断麻烦之中，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人士呼吁携手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有些已经组建成联盟。包括中国国内的知名学者在内的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特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咄咄逼人的外交唤醒西方国家，而疫情期间，中共的战狼外交更加是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本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北约携手对抗霸凌和胁迫。他说中国的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军势，加剧争夺经济和技术霸权的竞赛，大幅加大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加剧围绕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竞争。斯特尔滕贝格仍表示，为应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后果，北约需要团结一心。北约国家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在斯托尔滕贝格发出上述呼吁之前，6月5日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8个创始国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联盟成立的当日，位于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跨党派议会代表亦都即刻宣布加入联盟，而在6月8日捷克议员宣布加入。在联盟成立的消息发出之后，中国媒体立即被联盟扣上了新八国联军的帽，意图唤起中国人对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的记忆。另外，中国媒体还试图弱化联盟的影响力， 青聯盟的成員，是他的國內政治的失敗者或者是政界的邊緣人物。但是參加聯盟的最初18名成員，其實不少是各自國家的重量級現任的議員，譬如聯盟成員美國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羅伯特·梅內德斯，是美國國會國家安全問題上面很有影響力的逮捕人物，是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知名英派人物，在推動維吾爾人權法案、西藏人權法案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方面，這兩個人都是積極的推動的力量。另外，盧比奧還是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這個成立於2000年的委員會在美國政界很有影響力，委員會由國會兩黨議員以及高級政府官員組成，他的職責是監督和報告中國的人權和法治的狀況，每年並且向國會和總統就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提交年度報告。在星期一，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亦都發出了相同的訊息，他在寫給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倫皮爾斯的信中說，英國和美國必須共同捍衛民主以對抗中共。來自澳大利亞自由黨議員安德魯·哈斯蒂是澳大利亞聯邦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哈斯蒂曾經將中國共產黨比作納粹，呼籲澳洲政府看清威脅，中國方面大為怒火，指責是冷戰思維。德國議員麥克爾·布蘭德來自德國總理默克爾所領導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他是該組織的人權發言人。布蘭德曾經多次在德國公開反對政府對中國叩頭。另外，德國中間右翼聯盟六黨前黨魁現歐洲議會議員布提科費爾亦都是聯盟的成員。有分析人士指出，其實這些人是整個西方社會內部保守派英派的代表。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宣告成立的視頻當中，議員表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為全球帶來挑戰，一個將會定義整個世紀的挑戰，這個挑戰將會影響他們所有的人以及跨代政權政府，不同黨派無一幸免。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認為，這次疫情幫助西方了解到中共的本質，他說今日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共對自由世界秩序構成了最大的威脅。新冠病毒大流行無可辯駁地暴露了中共的真實本質，並且告訴大家知為何開放民主的社會必須再次建立一個志在保護和促進全世界民主價值觀、宗教自由和人權的聯盟。約翰夫·博斯科是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西方目前是被真正的中國威脅喚醒了，習近平在盡他最大的努力仍是喚醒大家，大家應該繼續觀察他。他說其實西方早就應該對中國採取措施，如果西方真正領悟了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的話，他說這些意味著什麼呢？這些就意味著不要讓世界其他地方知道他們真正的能力和他們的意圖。你仔細想想，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恐懼的消息，但是大家就接受了幾十年隱藏等待，這些看起來是非常普通的政策，但是非常險惡。目前習近平說，我們不再需要隱藏了，我們不必再花時間，我們可以挑戰了，我們可以更加積極向世界挑戰，西方只是衰落，美國再也沒有辦法跟他們競爭。美國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葛萊爾在5月底在華盛頓的舉行的一個有關疫情之後中美關係的線上研討會上說，新冠疫情帶來了最差的中國的外交。葛萊爾說，在他看來，這次的大流行病帶來了中國外交政策之中最差的一面，他希望中國人可以看到他們目前和世界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方式會令到他們在國際上最終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雖然這樣做或者有助於他們團結中國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或者對他們在國內有利。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期间，中国政府不是反思自己在疫情初期的隐瞒和淡化给了全球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反而对批评者进行谩骂，同时还试图改写新冠疫情爆发的历史，譬如试图转嫁病毒的源头，指责其他国家处理疫情不力，并且试图阻止国际社会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等。其中最引人注目之中，当属中共有部分言人赵立坚的一则推文，他在3月13日在推特上面说，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这个表述至今仍然引起广泛的争论。在4月，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驳斥法国某个养老院在疫情之中存在擅离职守，导致老人饿死病死。在4月底，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说，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推动调查病毒源头，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中国驻巴西大使就针对巴西总统的仔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面称他访美之后传染了精神病毒，他毒害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就疫情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并且全遍世界各国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共新华社将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坑虾二将。而在澳大利亚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压制澳大利亚。中国教育部在6月9日向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学生发出预警，称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国际旅行和校园开放存在一风险。5月中国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征收高额的关税。除了试图改写疫情历史之外，中国正是大力宣扬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并且打造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引领者的新形象，这些几乎成为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优先。中国甚至试图将自己的红色之手伸入美国的地方议会，改变他国对疫情的叙事。4月中旬，美国威士康星州的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披露，今年2月和3月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向他发出了私信，要求他在州议会提出决议案，赞扬中共抗疫和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疫时间等等。中共这样的做法令到中国的有识之士担忧。中国政府政策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恩宏在5月8日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为主题的研讨会上面说，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不够尊重世界，在大流行的疫情之下骤然加剧了复杂性，推进得未免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从而效果和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他建议中国政府尽快和盡廣泛地改變這樣的狀況，不過中國政府看上去亦都沒有打算改變做法。在6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為中國早前發表的為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之中的表現辯論的白皮書進行辯論，他說抗疫敘事不能夠被謊言誤導沾污，而應該留下正確的人類集體的記憶。除此之外，剛剛從疫情之中翻身的習近平還在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忙於應對各自國家疫情自顧不暇之際，大膽推進中國一直以來面臨國際阻力的問題，在中國視為所謂核心利益的香港、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面，中國最近都邁出了更大的步伐，當然亦都遭遇了來自美國和西方的更大的抵制。5月底，中國政府宣布將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這樣使到一度因為疫情平息的香港問題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要對直接或者間接參與香港自治的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美國國務院宣布香港不再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事實上，除了疫情之外，香港問題亦都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聯合行動的導火線之一。在香港國安法決議之後，英美澳加4國外長簽發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強行實施國安法。 在台湾问题上面，4月10日，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自东海出发，穿越太平洋第一岛链。专家分析，呢啲是中国主要针对台湾就蔡英文政府拓展外交空间释出的警告。6月4日，美国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中国在4月18日宣布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随后中国又宣布为南中国海的岛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这些是中国自从1983年以来首次采取这类的行动。在这个之前，中国还在帕拉塞尔群岛，即是中国称之西沙群岛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的渔船，后来中国海军舰船和海警船包围了马来西亚的一艘钻井船。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强调，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因新冠疫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马朝旭说，他们的朋友更加铁腕了，他们的朋友圈更大了，这些是事实。但是真相就是，新冠疫情令到中国遭遇8964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峻的外交环境，这些也是中国政府4月份的一份内部报告所承认的。因为新冠疫情，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要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早期处理负责。在5月19日，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大会上面一致同志，就该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另外，一些国家的民众和地方政府已经就中国在疫情早期的隐瞒对中国提出诉讼，向中国追责并且要求补偿。中国同时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越发紧张。从美国方面来讲，从贸易到技术争端，到美中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相互指责，到中国指责美国支持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对华强硬已经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而在民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亦都越来越多。事实上，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出现的有选择的经济脱欧又进一步加剧的迹象。不少学者指出，疫情之后中美两国将更加渐行渐远，彼此的竞争亦都会越来越激烈。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曾经同中国迈入黄金时代的英国最近亦都在度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英国政府近日表示，将会制定新的法律以打击外国公司进行的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收购行为。因为近期英国在香港成立国安立法问题上面频频发声，威胁采取措施，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是在度针对中国。另外，约翰逊政府做出了香港回归中国23年来最强烈的回应，就是中国若不终止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者将会得到成为英国公民的机会。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关系也在升级，因为澳大利亚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已经几次利用经济力量在惩罚澳大利亚。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也在2018年开始恶化。2018年底，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是来中国报复性地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阻止了部分油菜籽的进口。上个月加拿大法院裁决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程序将会继续。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亦都因为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受到影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5月底表示，欧盟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战略来到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在此之前，欧盟国家领导人包括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疫情初期的隐瞒表达了不满。目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双方准备将原定9月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峰会延期。中国和自己的近邻印度的关系亦都出现了问题。自从5月初开始，中印发生了2017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起因是 中國軍隊越過了兩國的實際控制線數公里，雖然有最新的報道說兩國目前已經承諾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解決領土的爭端，但是在印度的民間，特別是社交媒體上面，印度人掀起了一場抵制中國商品和軟件。
美国国会近来针对中国推出多项的立法措施，如今北京在台湾海峡日益大胆而且频繁的军事动作，亦都引起议员的关注。一位参议院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法案，将会确保美国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压制中国武力犯台的意图，并要求美国国防部定期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6月11日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他一日前已经推出台湾防卫法，目的在确保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以压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所采取的既成事实策略。既成事实策略指的是中国意图在美国军事力量能够有效做出反应前，先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同时威胁美国军队，使美国相信采取反制行动将非常困难或必须付出高昂代价。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霍利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要阻止中国帝国主义，北京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图，他们希望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并阻止美国或其他力量的任何回应，咁亦都好有可能涉及喺该地区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嘅攻击。因此我哋希望发出一个明确嘅信号，就係我哋将捍卫我哋喺该地区嘅地位，我哋唔会俾中国主控亚太地区并将我哋赶出去，我哋唔会允许中国使用武力夺取领土，我哋会保护我哋嘅利益。美国国防情报局2019年1月嘅评估报告称，中国迫使台湾与中国统一，压制台湾宣布独立为中国长久以来的意图，亦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为以武力让台湾与大陆统一而准备应急措施，同时威胁延迟或者拒绝任何第三方代表为台湾而进行任何干预。台湾防卫法内容提到，若中国使用武力迫使台湾与中国统一，世界将失去一个伟大的自由民主斗士，美国及其盟友和其他伙伴将会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保持与中国抗衡的力量面临重重困难。法案写道，台湾的命运与印太地区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命运紧密相连。法案援引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称，美国必须开发新的作战概念来取得优势，包括应对侵略政权在周边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强权并主控整个亚太地区，因为他们将会从那一度开始试图主控整个世界。霍利称，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显示出北京试图改变台海现状，他们显然是在试图使形势变得对他们有利。霍利说，对他们有利意味着他们试图投射他们的力量，美国必须站出来阻止这种情况。我完全支持中国和平发展，如果他们是要和平发展经济的话，但是我们必须同军事冒险主义说不，我们必须同经济冒险主义说不。台湾防卫法还提到，自1979年以来，美国政府一贯坚持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美国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中亦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湾关系的基石。法案称，因此落实台湾关系法需要美国具备能力，压制中国对台湾采取既成事实的策略。同时台湾防卫法 要求国防部长从2021年到2026年每年4月30号前必须向国会军事委员会递交年度报告，就国防部为阻压中国对台湾执行既成事实策略而改进联合作战能力的进度做出说明。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赫，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工商界亦都再唔愿意继续容忍中国啦，佢哋同北京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人。美国业内分析人士话，其中重要嘅原因系美国商界对中国最终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愿景嘅破灭，以及北京日益强势同分庭抗礼嘅政策趋势。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早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华盛顿就吹响了与北京大打一场贸易战的动员号。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更伟大的竞选口号，承诺要将美国流向中国的就业机会甚至整个工厂是搬回美国。在北京的眼里面，特朗普总统的意外当选是对他整个对美战略的沉重打击，因为北京一直预期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会大获全胜，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沿用已经用了几十年的对美战略。在同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方面，大企业大公司的老总以及是行业的商会就拉好关系。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任，美中两国元首一年里面就实现了互访，4月份的海湖庄园散步以及11月份的中南海角演讲过。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就开始提出向中国设置关税以及其他的贸易壁垒，目的是迫使中国改变美国所声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至此美中贸易战开打。2018年5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一个由美国商界领袖以及是前任政界高官组成的代表团。王岐山会见他的老朋友，包括前任美国财长保尔森、高盛集团的前总裁桑顿。保尔森亦都曾经在高盛集团就职，同王岐山已经有15年的交情。这个是北京自于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这次似乎有些不灵。其中显然易见的是一个原因是特朗普白宫的巨大改变，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北京和美国商界的关系开始破裂，正在渐行渐远。美国企业界似乎亦都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白宫的影响。时至今日，特朗普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华尔街出身的拉里·库德洛公开在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愿意为美国公司撤出中国支付搬家费用，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导致北京渐渐失去了美国工商界的支持。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认为，美国公司过去支持中国，这个是因为他们是设想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过去的近20年里面，中国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激励了来自西方国家更多的支持。在这种乐观的环境当中，大家是愿意容忍中国企业的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问题会最终是得到解决。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 多年嚟，中國為美國企業以更低嘅價格生產商提供途徑，並且承諾將實現一個巨大嘅增長市場。因此，美國企業總體上邊看好中國嘅市場。響2008至到2009年嘅經濟大衰退之前，中國一直係向外國企業開放經濟，並且係以市場為導向。好多嘅全球企業認為中國提供嘅長期機遇，使到美國企業感到值得容忍知識產權盜竊、不正當競爭以及係計劃市場經濟混雜等所造成嘅緊迫問題。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話：北京推出嘅譬如係中國製造2025以及係一帶一路等發展項目以及係倡議，對美國公司以及係企業構成咗巨大嘅威脅，因此導致佢哋對中國嘅態度發生咗改變。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17年1月份嘅一份報告當中表示，現今美中貿易關係實際上為美國一系列行業提供大約係260萬個就業崗位，包括中國企業在美國嘅創造嘅就業機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報告嘅數字顯示，美國公司出口業務以及係金融服務2015年總價值為係71億美元。中國製造降低咗美國消費品價格，抑制咗通貨膨脹，將更多嘅錢流向咗美國消費者嘅錢包裏面。2015年典型美國家庭收入大約為係56,500美元，同中國嘅貿易為每個家庭節約係850美元。呢一份2017年嘅報告仲話，雖然一啲嘅美國製造業嘅工作機會因為同中國嘅貿易赤字而損失，但係美國公司向中國銷售高價值嘅產品，譬如係小轎車、卡車、建築設備以及係半導體產品等等，呢啲嘅支持咗美國嘅就業市場。研究報告話，到2030年預計美國對華出口額將會超過5,20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亦係中國市場如此樂觀，正面嘅態度只係經過咗短短兩三年嘅時間就跌落到目前嘅狀況，甚至使到好多嘅經濟亦係貿易專家都認為美中兩國從經貿開始正在走向全面嘅脫歐。馬里蘭耀拉大學的政治系教授魏中克對美國之音表示，長期以來這種情況一直如此，至今美國企業已經從中國市場賺了很多錢，但是隨著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取得相對的優勢，這些利潤減少導致了競爭更加激烈。 PNC 金融服務集團副總裁葉文斌說，自2008年的經濟衰退以來，這些長期機會似乎越來越不太可能實現，因此美國企業不太願意再繼續容忍這些更加緊迫的問題。隨著美中摩擦的加劇，很多的企業一直在尋求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的途徑，以使到他們更加能夠抵禦美中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變化。馬里蘭羅耀拉大學的教授魏中克表示，導致美國企業對中國態度大轉彎的背後原因很複雜，但是同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的日益自信現在是強勢有關。譬如是中國製造2025項目，以及是美國商界日益認識到相關的貿易以及是投資政策對於美國的商業利益不公平等等。魏中克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確是在加速美國公司支持率下降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習近平的政策不單止有利於保護中國日益增長的技術成熟度，而且還公開宣布要接管傳統上由美國主導的行業，譬如是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他還說，這種公開的野心以及是貿易關稅方面的以牙還牙的政策，削弱了美國企業對中國的經濟支持。《華爾街日報》的資深編輯記者鮑勃戴維斯以及魏玲玲出版的新書超級大確單牌特朗普習近平之戰成為了新冷戰的威脅，對美中經濟競爭以及美中貿易戰的歷史發展進行了詳盡的追索以及分析。北京幾十年以來長期利用美國商界人士遊說影響華盛頓的政策，獲得美國經貿政策的紅利，這次的故伎重演而收效甚微。戴維斯在6月9日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表示，這是因為中國錯誤地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戴維斯認為北京高估了兩件的事情， 一，高估了企业游说团体的力量，其次就是高估了企业游说团体在贸易方面对这一届政府的影响。而特朗普政府内阁官员当中，有人本身就是企业的税客，但是在这个和中国经贸关系问题上面，这些人的影响出乎意料地微乎其微。北京和美国企业界只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有共识，双方都痛恨关税。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随着中国政府日益朝着国家控制经济体的方向的倒退，美国企业和商界的愿景越来越好像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此这个就是导致了美国公司不再愿意继续容忍中国企业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则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说，但是他不认为特朗普是主要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冲突更加公开化而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咁使到一带一路项目喺东欧再次遭遇挫折。国际形势变化、美中博弈同俄罗斯丑近所带嚟嘅负资产、中国政治体制呢啲因素，都使到中国喺当地嘅投资同埋其他活动变得日益敏感同埋唔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由国家控股嘅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响五月底表示，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要求呢一家嘅公司停止同中国伙伴有关核电站新机组嘅建设嘅谈判。预计响下个星期将会召开嘅公司股东会议上边，会就废除同中国签订嘅核电站建设相关协议作正式嘅决定。负责核电站运营嘅罗马尼亚核电公司80%多嘅股权由政府控制。位于深圳的中港核集团多年前已经开始同罗马尼亚谈判，讨论兴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第三以及第四号的机组。双方在去年的五月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计划成立有关核电站建设以及是运营的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将会占51%的股份，其余则是由罗马尼亚方面持有。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较早前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时期动工，目前已经营运的第一号以及是第二号的机组都是采用加拿大核电技术。这两台机组的发电量能够占罗马尼亚全国电力供应的四分之一，计划第三号以及是第四号的机组醒成之后，罗马尼亚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都将会来自切尔纳沃德的核电站。罗马尼亚十多年前开始筹备建设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三号以及是第四号的机组，当时有包括中国和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的竞标，但是到后来仅仅剩下中国的中港核集团的一家。中国锲而不舍专注罗马尼亚核电站项目，被认为试图以罗马尼亚为跳板打入欧盟核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军英国的核能市场。中国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核能项目投资额多达70多亿欧元，双方谈判并不轻松。这个项目可以为罗马尼亚提供清洁能源，并且为当地的创造很多的工作岗位。中国官方亦都对这个项目相当之重视，认为这个能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和中欧亦是东欧地区合作树立典范。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决定终止和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的多年合作。罗马尼亚官员在今年1月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参与核电站建设计划。经济部长波佩士库表示，罗马尼亚可以单方面建设第三号以及第四号的机组。他还补充说，和北约伙伴实施有关新的共同合作项目切实可行。罗马尼亚现任总理奥尔班就说，对他来说显而易见，将不可能和中国人合作下去。他说罗马尼亚将会为核电站建设寻找新的伙伴。在去年的秋季，罗马尼亚已经和美国签署了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的有关文件。美国一直敦促很多的欧洲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作为北约以及欧盟成员的罗马尼亚，在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正在是北约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的媒体说，罗马尼亚日益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离开北京所主导的关键项目，这个亦都是美中关系不断变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亦都落选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项目。中国官媒指责此举与美国施压有关。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积极推动与中东欧的地区的17+1的对话机制。但是中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与俄罗斯不断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债务陷阱，过于依赖北京，令到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捷克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一直是不顺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之前访问布拉格的时候，亦都曾经遭捷克当地的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波罗的海国家从去年起首次点名中国，在国家安全报告当中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是主要威胁。俄罗斯官媒在6月9号的报道，在罗马尼亚即将发表的2020至2024年国家防务战略计划当中，将首次将俄罗斯称为是敌对国家以及是黑海地区的威胁。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北约纸面上是总体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北约在当地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正在是加紧北至北极、南到黑海地区的东翼防务。这个当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防务的两个关键支撑点。不顾俄罗斯极力反对，美国多年前已经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驻扎其他的兵力。北约的情报收集、部队指挥等等很多重要机构目前都设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康斯坦察，未来可能成为北约的黑海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康斯坦察附近的一家大型军用机场亦都正在成为北约在当地的一处主要的空军基地。而中国计划参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所在地，距离康斯坦察港是不远。康斯坦察港是黑海对岸，就是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半岛主要港口塞亚斯托波克以及是索契市。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一年当中有很长的时间都住在索契，而乌克兰则是指责俄罗斯现已经是将克里米亚半岛从过去平静的黑海疗养度假地变成为各种武器以及军队密集部署的军事基地。除了北约军舰更加频繁进入黑海之外，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最近亦都首次抵达黑海，令到俄罗斯紧张。作为黑海地区国家的罗马尼亚正加紧改造以及改善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北约部队能够快速地运输以及部署抵达前线。罗马尼亚多年前就已经履行了北约成员的规定，让国防开支达到占国家预算的 2% 的水平。而在这个背景底下，和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中国染指罗马尼亚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显得格外敏感。罗马尼亚不愿意和中国在核能领域合作，这个、亦都被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再次踢到铁板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东欧一带一路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亦都曾经想投入巨资改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深水良港克莱佩达港，但是当地同样是北约为应对俄罗斯实施军力调动以及部署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的这个计划在去年同样是触礁。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表示，东欧国家从欧盟获得的援助仍然是有限，为发展经济，东欧地区仍然是会与中国继续合作，但是会尽可能地平衡，选择不太敏感领域。伊斯坎德罗夫表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些东欧国家都不太独立，但是他们在贸易以及经济领域以及进入其他市场的时候却是能够自主以及不受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会照顾考虑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同时亦都会继续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分析人士说，一战之后的百年以来， 好多嘅东欧国家都经历咗英法两国嘅背叛，亦系纳粹德国嘅侵略，然后系共产主义专制嘅蹂躏。呢啲嘅历史记忆，令到好多嘅东欧国家对欧盟领袖德法两国心存疑心，同时戒备红色中国，但系佢系非常之信赖美国。以上系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